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找回您的知情权，明辨是非真伪，看看外面的广阔世界，放飞被束缚已久的心灵。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电台的空中明慧周报节目。
下面请听热点追踪。
神韵明春光临香港，各界期盼。享誉国际的美国神韵艺术团将于明年初首次莅临香港演出。专程来港参加主办团体发布会的神韵艺术团团长李维纳说，香港是一颗耀眼的东方明珠，美丽而繁荣，这里的人民所能拥有的民主、自由和法律的保障尽显于世界，能被邀请来港演出，我们感到非常高兴。他说，这也是我们要回到中国大陆演出的第一步，神韵将来一定会回到中国大陆演出，而且国内同胞一定会欢迎神韵。主办团体之一的香港法轮佛学会主席简鸿章表示，神韵一定会为香港带来巨大福分，相信很多大陆民众都会热切期待到香港亲自观赏演出。多位各界嘉宾或亲身出席或透过录像发言，表示非常期待及支持神韵的来临。
天国乐团应邀在印度之门演奏。2009年9月底，台湾法轮功学员组成的天国乐团受邀到印度最大的城市孟买演奏。乐团亮丽的服装和优美的旋律吸引了大批观光的人潮及当地民众围观，也引起当地媒体的关注。天国乐团团员最后还在现场示范法轮功功法，并教人们练功，学功者相当认真投入。
海外游看真相。大陆游客到海外景点，除了旅游外，还有一个最大收获，了解真相，加入三退大潮。2009年10月1日，在新加坡花柏山景点，很多大陆的游客趁此机会了解法轮功真相，知道了天灭中共是天相，退出中共的党团队组织才能保平安，有200多人现场散退。在台湾各大景点也都能看到法轮功真相展板和退党服务点，很多大陆游客在真相展板前合影留念，并声明三退，有时甚至整团整团的退。在香港及世界各地的景点也发生着同样的故事。
下面请听真相与人心。
洗天是为了洗脑。中共所谓的60年大庆，在装甲车、特警、武警等等100,000,000安全人员的虎视眈眈之下，终于搞完了。古今中外没有一个像中共这样搞庆典的，把全国老百姓都当成了敌人，严密监控每一个人，无辜抓人早已司空见惯。也没有哪一个像中共这样不计代价的，为了确保十一天安门阅兵时天气晴朗，中共空军在气象专家的配合下进行对天空的清洗，在北京外围发射了432枚催雨火箭弹， 把所有可能降雨的云团进行了人工降雨。中共不敢公开耗去了多少亿，光是那4000万盆花就得好几亿。这个耗费巨资、粉饰太平的庆典，不过是个昂贵的皇帝的新衣。为了怕被揭穿，中共动用装甲车、特警、武警来护航，死死控制传媒，加大力度封锁网络，想把老百姓都搞成聋子、瞎子和哑巴。自称伪光正的中共为什么如此心虚，如此害怕老百姓了解真相？其实中共当权60年，所谓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里没有真正的公民。当年中共国家主席刘少奇手里拿着宪法，声称自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人身安全受到法律保护，可是最终仍然被活活整死。60年来，中共祸国殃民，剥夺人民的各种权利，夺去了8000万中国人的性命。中共地方政府随意拆迁居民的房屋，强行征收土地，还有躲猫猫等各种草菅人命的事件。法轮功学员按真善忍做好人，10年多来遭中共血腥镇压，打死算自杀，有名有姓的就至少有3300多人被迫害致死，无数人被迫害的妻离子散，公民权利只不过是一张废纸。然而中共一言堂的媒体控制与洗脑，使很多人失去了知情权与独立思考的能力。中共长期的摧残与奴化教育，让人们生活在中共的恐惧之中，失去了做人的尊严和独立的人格。中共在洗天后的晴朗天空下再次给人洗脑，企图掩盖天灭中共和退党大潮的真相，实际上是回光返照。人们可能还记得，苏共垮台前，其武装力量比中共要强大得多，再华丽的外表也掩盖不了中共邪恶的本质，更阻挡不了民众的觉醒。
谁是抗日的中流砥柱？抗日战争从1931年的918事变就开始了，历时14年，中共却一直说坚持抗战8年，等于承认在1931年到1937年之间根本没有抗战。国民党1932年进行了128淞沪抗战，1933年进行了长城抗战，而中共却在918事变发生2个月后，在江西建立了武装割据政权。在1937年到1945年间，国民党军队在正面战场共与日军进行了近4万次小型战斗，1000余次重大战役，22场大会战，牺牲将领200位以上，伤亡高达330余万人，海军舰艇全部耗尽。而中共参与的大型会战只有平型关战役和百团大战，指挥官几乎毫无损失。据大陆1994年出版的《血祭太阳旗》，在中国毙命的日寇将领共129名，其中只有3位是死于跟八路军的战斗中。中国大陆出版的《刘少奇年谱》显示，作为中共在江南地区的最高领导人，刘的全部军令报告竟无疑涉及抗日，而全部集中于如何打击或分化国军。就连百团大战在中共内部也被认为是违背了党中央的战略方针，成为彭德怀后来的罪状之一。在1959年的庐山会议上，毛泽东再次用此事打击彭德怀。他说，一些同志认为日本占地越少越好，后来才统一认识，让日本多占地才爱国，否则变成爱蒋介石的国了。我们就是要让国民党和日本人斗个你死我活，而我们从中发展壮大。1972年，毛泽东还对到访的日本首相田中角荣表示，你们不用道歉，如果没有你们的到来，就没有我们共产党政权。事实也确实如此，在国难当头的时刻，对中共来说，看重的是领导权，而不是民族存亡。毛泽东也说， 中共是一分抗战，二分应付，七分发展，利用敌后根据地不断壮大，军队从抗日前的2万人扩充到抗日后的90余万人。中共在教科书中称自己是抗日的中流砥柱，在共产主义理想已经无法蛊惑人心的今天，中共频频记起民族主义大旗，自封为中华民族的正统代表。然而默写的谎言涂改不了血写的事实，在大陆热传5年的奇书《九评共产党》已经揭穿了中共伪光正的画皮，使其假恶斗的本质曝光于世。只要您愿意去了解，就会看到事实真相，您就会明白为什么在短短的5年间已经有超过6100万中国人声明退出了中共党团队组织，相信您也一定会做出正确的选择。
祖国不是60岁。2009年10月1日，走在街头，听到很煽情的一句话，就是庆贺伟大祖国60岁生日。仔细想一想，这真是对中国人的羞辱。中国人的祖国是拥有5000文明的古国，是目前人类拥有最悠久最古老文明的泱泱大国，绝不是西来幽灵共产党屠戮破坏的短短60年。中共文革时挖了我们的祖坟，破坏了我们的文化，不是中国人民选择了中共，而是中共用暴力霸占了中原。中共60年致使8000万中国人非正常死亡，古今不曾有过的悲惨。中共土改运动用屠刀霸占了中国所有的土地，但他并不热爱我们的国土。从东北边境、蒙古边境、新疆边境、西藏边境、云南边境到海上岛屿，都有中共黑箱作业割让土地的记录，到今天已经不是秘密，中国人只是暂时麻木而已。中共在50年代的反右运动是对中国主流社会知识分子的第一波大范围伤害，很多当时的知名学者坐共产党监狱长达20多年，直到70年代末、80年代初才出狱。中共在50年代的反右运动是对中国主流社会知识分子的第一波大范围伤害，他自己都承认是10年浩劫。中共在80年代末的64屠城让多少中国人走入绝望，彻底放弃了精神层面的希望，变得除了钱什么都不再相信，除了钱什么都不再追求。中共于90年代末开始迫害法轮功，直到今天已经证实有超过3000人被迫害致死，被关进黑监狱劳教所的法轮功学员数10万计。最令人发指的是，中共竟然大量活体摘除法轮功学员的人体器官贩卖牟利，这是滔天大罪，人神共愤。以上这些基本事实都发生在被偷梁换柱的当作祖国国灵的60年，而中原大地璀璨的文化与闻名于世的辉煌与这中共一手造成的60年中华厄运毫无关系。当然，这些基本事实在年年被中共篡改的教科书和参考资料中是找不到的。真相也许俯首皆是，但真相只能被有心人找到。
你知道吗？法轮大法自1992年传出以来，至今已红传世界80多个国家和地区，受到世界人民的喜爱。法轮功主要著作《转法轮》和《法轮功》已经被翻译成30余种语言，在世界各地出版发行。截至2006年12月16日，世界各国政府机构、议员、团体组织等
对法轮大法和创始人颁发的褒奖及支持议案信函已超过2723项。
下面请听生命的绿洲。
湖南山村里的神话。在湖南省的一个小山村，有一位84岁的阿婆，捡柴做饭样样都行，可是就在前年，她却是个瘫痪在床，大小便失禁，无药可救，只等阎王来收命的人。一天，阿婆家里来了个城里的亲戚，送给她一张精美的大法护身符，还告诉她说，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诚心念诵能祛病健身，好多人曾经吃了很多药，还到处拜佛求神都不曾好病，后来练法轮功给练好的，我们师父慈悲，对世人网开一面。阿婆知道亲戚为人很好，对他更是格外挂念和关心，明白这一定是为他好，就照着亲戚告诉他的做。没过多久的时间，阿婆好了，奇迹般的能四处走动，周围的邻居都感到震惊，见到阿婆的乡亲第一句话就是问哪里请来的神医。阿婆兴奋地告诉他们是9个字治好的，于是这9字治病的神话传开了。从那以后，阿婆家可热闹了，上门来求取打听这9个字的人从未间断。当地有一个妇女长期全身发痒，用了多少偏方，吃了多少中西药，未曾治好。后来抄回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9字真言，恭恭敬敬地念诵，不久真的好了。以后他逢人便讲，这是神赐的药方，是菩萨下凡来了。真心感谢大法，感谢阿婆。村庄里还有一个不太正常的人，古古怪怪，长期东荡西游，从不干活，后来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很快好了，现在和正常人一样，有说有笑，能够下地割草喂牛了。阿婆说，为了对大法的感恩，为了让别人和他一样健健康康，他逢人便说他的亲身经历。阿婆的儿子有点害怕，说阿婆这么大声说法轮功，怕别人打黑报告挨整。阿婆告诉儿子，为人不做亏心事，半夜不怕鬼敲门。过去老人们都知道，如果菩萨显灵搭救了人的命，人都得要写个阳明丹感谢菩萨，让别人也在危难之时得保佑，做点好事积点德。大法救了我的命，我连说都不去说，捂着盖着又醉呀。阿婆这么一说，儿子也不阻拦他了。好心的阿�婆不但将这救命的9个字告诉当地的乡亲，还经常拄着一根竹竿去告诉很远地方的人，还告诉他们说，政府冤枉好人，老天要灭中共。
这对生命太重要了。目前法轮功红传世界114个国家和地区，吸引了各族裔的上亿人修炼，在世界各地都不断的有新学员走入修炼，他们其中很多人都是通过了解了迫害真相后才决定修炼的。居住在伦敦的马塔利亚就是其中的一员。22岁的马塔利亚今年9月刚刚开始修炼，前不久他在伦敦中使馆前看到一位法轮功学员在练功，就和那个学员交谈，觉得那位学员人很好，同时得知法轮功学员在伦敦中使馆前的24小时和平抗议已经坚持7年了。马塔利亚看了揭露迫害的真相展板，学员又给了他传单和 DVD 等真相资料。当马塔利亚想为法轮功捐点钱， 结果被告知法轮功不收钱，而且免费教功。这让玛塔利亚吃惊不小，哇，不收费，如今社会恨不得全伦敦的人都想来跟你要钱，而法轮功教功却不收费，义务教功，这太不一般了。于是不久前，玛塔利亚第一次来到了伦敦摄政公园法轮功义务教功点学功，初步体会了法轮功的奇妙。他说，每次只要我动作跟上了，就会感受到很强的能量，我希望尽快把动作学会，促进身体能量流动，因为我知道这对生命太重要了。
你知道吗？法轮大法自1992年传出以来，至今已红传世界80多个国家和地区，受到世界人民的喜爱。法轮功主要著作《转法轮》和《法轮功》已经被翻译成30余种语言，在世界各地出版发行。截至2006年12月16日，世界各国政府机构、议员、团体组织等对法轮大法和创始人颁发的褒奖及支持议案信函已超过2723项。
下面请听《风雨沧桑》。
月圆之夜，爸爸，您还好吗？古志勇今年11岁，家住四川成都郫县，在父母的呵护下，他曾是个无忧无虑的小孩，但如今他饱尝着骨肉分离的痛苦。在中秋月圆，阖家欢乐之时，古志勇却在深深思念着深陷冤狱的父亲。古志勇的爸爸古怀冰，只因为坚持信仰真善忍，在2009年7月21日晚被跳伞塔派出所绑架，次日被非法刑事拘留。鉴于当局对法轮功学员的残酷迫害，亲友都非常担心古怀冰的安危。现在已经有66名亲友联名写公开信，呼吁紧急营救古怀冰。他们在公开信中表示，我们不敢相信古怀冰这样一个老实本分、村里有口皆碑的好人，怎么会与看守所、与刑事拘留扯上任何关系。通过向律师咨询，我们才知道古怀冰完完全全就是冤枉的。拘留通知书上给古怀冰定的罪名是利用邪教破坏法律实施，可律师说把这条罪名加在古怀冰一名法轮功学员身上是完全错误，极其荒唐的。律师说，因为中国的现行法律没有一条将法轮功定为邪教，法轮功学员的行为没有任何社会危害性，更没有破坏任何一条法律的实施。8月5日，古怀冰律师要求依法会见，却被武侯国保大队长拒绝，更加凸显中共迫害的非法性。就此，代理律师李静林、蓝志学就过程中涉及到的是看守所、武侯分局法制科、武侯国保大队大队长的违法行为，向成都市检察院等相关单位投诉。如今古志勇面临上初中，他妈妈没有工作，爷爷还是聋哑人，一家人的生活全靠古怀冰打工维持。现在古怀冰突遭冤狱，不知以后怎么生活。在中国大陆，古怀冰一家的遭遇只是千千万万法轮功学员家庭所受到迫害的冰山一角。自1999年至今，10年的残酷迫害中，多少原本幸福的家庭骨肉分离，甚至家破人亡。在我们享受阖家团圆之时，让我们也为那些苦难的家庭、那些善良而坚韧的人们寄去一份祝福，共同制止迫害，不仅为了他们，也为了我们自己，为我们心底的良知，为了美好的未来。
下面请听心灵阳光。
什么是人生真正的财富？有时我们只看到金钱和很多外在的财富，却看不到我们与生俱来的财富。当古希腊艾普耶城遭受围攻，居民纷纷携带贵重财物外逃时，唯有哲学家毕阿斯空手一人。面对那些不解的居民，毕阿斯说：因为我的一切都在身上。据美国福布斯统计，30年前世界前100名富翁，到现在仍在前100名之列的不到三分之一。也就是说，在短短的30年里，三分之二的世界前100名富翁更换了主人。梭伦曾说，道德是永远的，而财富每天都在更换主人。历史上那些道德高尚的伟人和先哲，世代受到人们的敬仰和爱戴。智慧、道德、良知等等，这些隐藏在我们内心深处的宝藏，才是人生真正的财富。
下面请听神传文化。
高凤汉帮助乞丐得善报。高凤汉先生字希元，号南村，晚年又叫南富老人，因此当时的世人及后人多尊称他为高希元。他是清朝康乾盛世之时的一位杰出的艺术家，博学多才，能诗善画，尤其擅长山水花卉，同时也很擅长篆刻。当时的书画大家郑板桥的许多印章就是他的作品。这里讲的不是他的艺术成就，而是关于他的一个故事。高凤汉先生一日外出时，遇到一个失明的乞丐，手里捧着一个瓢向路人讨饭，非常可怜。高凤汉心生怜悯，又见这个瓢看相非常好，于是将乞丐领到自己的家中，好好的款待了他一顿饭。乞丐吃完后，高凤汉就将这个要饭的瓢洗涤干净，并在上面篆刻了一句话：黑天昏地，前路茫茫，左脚难奔天涯，叫不出一碗王孙饭。这句话语句风雅，刀法秀劲，再加上当时的高凤汉已有名气了，所以这个失明的乞丐捧着这个要饭瓢，无论走到哪里，哪里的人们都争相请他吃饭，只求能欣赏一番高凤汉先生的大作。从此这个乞丐借此竟得到了温饱。乞丐后来去世时，也是因为把这瓢卖掉而获得了安葬费。乞丐去世后不久的一天夜里，高先生就梦见乞丐进了他家，说来答谢他的大恩。恰好在那天夜里，高家的仆妇就生了一个儿子。高凤汉悟到这个儿子就是那乞丐转世，因此就给他起了个名叫瓢儿。这个瓢儿长大了也当了高家的仆人，伺候高凤汉先生非常尽心，比其他仆人都忠心。高先生晚年得病瘫痪了，走动都要人搀扶，而这个瓢儿却非常用心地伺候高先生，早晚不离。知道此事的人都说，高凤汉善有善报，多亏当年帮助了那个乞丐，晚年才有人如此尽心地服侍他。其实善待他人，也就是善待自己。
亲爱的听众朋友，这次的空中明慧周报节目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